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圣经当中的经文应用。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常常查考神的话语，但更重要，这些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喂养，也可以成为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体验。那最近呢，我们这一系列在查的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
嗯，
好，今天是第四个福啊。
嗯，
第四个福经文怎么说的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六节，对不对？
对。
好，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嗯，我们之前有讲过，八福里面的福，其实对我们来讲，并不是正能量的，一听说这样子那样子，我们都觉得最好不要有啊，啊，这要哀痛啊，这宁可不要哀痛嘛，对不对？
嗯、
好，那真的碰到，哎，发觉有福哎。那今天呢，我们讲到饥渴慕义啊，这个有点挨饿的感觉。
嗯，
饥渴慕义，
结局还不错，可以得到饱足
啊。对啊，你如果觉得饿，你就可以吃饱嘛，
是
吃不饱就麻烦了。好，这字面上当然很简单，是这样看，可以这样解读，但更深入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什么叫做饥渴慕义？饿这个我们懂了，不饿的话，嗯，那你如果不觉得饿，那我们现在规定你两天不要吃饭，不要两餐不吃就已经差不多了。
是，
那会饿啊、哦？那为什么叫做饥渴慕义呢？
应该是渴望要得到心中认为应该有的正义。
嗯，
有些时候是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就很希望公义彰显，这个时候就会渴望有正义之事能够出来为我们伸冤。
嗯、
就会非常的饥渴寻找那个正义公义。
好，所以这边饥饿我们就知道了，饥啊渴啊这个东西我们是生理上面会反应的，但是他说是饥渴慕义，对对，就仰望或是羡慕有这个公义出现。
嗯，
啊，刚才陈恩惠就讲了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嗯，
特别是希望有一个公义的神出现，哇，我们真的饥渴这个神的公义出现，因为人太不公义了。
嗯，
那这个当中我们算是一个解释，没有错，是饥渴慕义，仰望神的公义。那还有呢？
除了对神之外，可能也是对人。因着遵行神的公义，他会期待用一个公义的标准来对待别人。
嗯，所以这相对来讲，一个是希望神的公义彰显，还有一个是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嘛。
嗯，
饥渴慕义就是我要达到神的一个标准。
嗯，
啊，所以是仰慕这个神的公义。
嗯，
啊，所以对神来讲是希望神的公义彰显，对人来讲是对自我的一个期许，说哇，渴望能够达到神对于人的一个要求，至少我是要做一个正直的，是一个行公义的人。
嗯，
好，那这样子为什么要饥渴？就表示说做不到嘛。
对呀，
或是目标还没达到，像神的义还没出现，哇，饥渴的要命啊！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最好是神出现，把那些坏人，把那些行恶的人全部一笔勾销，就把它灭掉，
烧了。
是
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就这么渴望？因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常常受委屈。
嗯，那一定的啊，因为他是被统治的，而且他们原来自主惯，他们敬拜神是从祖宗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可是经过罗马帝国的约束或限制甚至逼迫啊，
嗯，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一个犹太人建立的一个国家，或者像当年大卫王所建立的大卫王朝。
嗯，
哎，那所以他们饥渴慕义当然是希望是有这样一个公义能够彰显。
是，
那这是当时我们说对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是有这样一个渴望嘛。
嗯，
所以耶稣也会安慰他们说你们一定会怎样得到
饱
足，因为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但是我们也发现呢，为什么会饥渴慕义？一个就是像以色列人当时被逼迫了。
嗯，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我们再把它做进一阶的一个来探讨，就发觉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
嗯，
我们主动的饥渴慕义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口渴？你想，你为什么想要要喝？ 那就是你有一个想望或一个需求。
嗯，
有的是主动的，像我们这样讲了哈，常常讲到说要养生呢、啊，喝水很重要。
对呀、啊，
但医生一般跟你讲说，你等到口渴再去喝水就已经来不及
了，太迟了，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反应说我缺乏水分。
哦。
啊，所以有一种主动的，就是说我还没口渴，还没感觉到口渴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喝水，要保持那个水分。
嗯，
那叫主动的。所以不是等到大难临头，等到不公不义了，才说神啊，我渴望你的公义啊。那个时候已经蛮辛苦的。
是是是。啊，
所以我们讲到饥渴慕义，其实有一个更深入讲说，是不是主动的、积极的啊，要让自己或者说让神的公义能够彰显。
嗯，所以是越认识神。越认识神的公义，就会觉得自己缺少那个正义或缺少公义，所以就会更来寻求神，让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义人。
所以我们常常说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求神的义，那就有问题。因为耶稣也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
是，
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等到这边不公不义出现的时候才说啊，神啊，我们发觉不对了，方向错了，再调整。所以饥渴慕义有一种是主动到一个积极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在还没有感受到自己被逼迫的时候，已经发现社会上或者是说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缺少公义的时候，我渴望神的公义出现。或者说我渴望我自己是能够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至少我要朝正义的方面来行进啊，这叫主动。被动是什么？被动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得已了，
因为环境
啊。
不过人就是很软弱，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常常不到的最后关头呢，很少来寻求神，总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点什么，可是就在做的过程才会发现自己根本对那个义的标准也不够，自己也没有能力真的行出公义来，所以才会要求神帮助我，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力量，让我可以去做出正直公义的事。
所以我们就发现啊，饥渴慕义这个词我们都懂，可是到底有没有那么需要呢，或是那么渴望呢？有的时候还会程度上面的不同。我说我饿了，可能只是吃一点饼干就可以满足了。但有人真的饿了，你是他饿了三天了，他的饿啊，所以那饥渴的那个程度或饥饿的程度是不一样
的。讲到吃饼干，有的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的零食，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饿，所以没有吃到真正我们该吃那个重要的东西。
这都是我们大人对小朋友讲的。零食不要吃，这样正餐就不吃了，对不对？果然宇恩这个小朋友没有年轻，对我们来讲真的比较年轻啊。那就会发现真的正餐不吃的情况之下，你一直在吃零食，你就没有真正的那种饥饿感，可是不健康嘛。
没有营养啊。
是，这很像是渴慕的方向错误了，对，对象错误了。本来我们是要渴慕公义，可能我们把那个公义的方向移了一下，可能像渴慕自己想要的，不管是金钱啊或是名利啊，我们觉得如果我有这些，可能我就有能力行公义，可是那个整个的方向就错了，就把那个零食当做主食了。
对，
也有可能是渴慕在关系当中得着这个安全感，那既然这个世界这么的纷乱，我只要有我爱的人跟我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去渴慕一段关系，就觉得用关系来满足自己也是一种方向跟对象的错误吧。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类比，就是说好像小孩子他吃零食就不想吃正餐了。
对呀、
那就是偏废了嘛，对不对？那弄错方向。我们在属灵上面也可能是我们渴慕安全感，我们渴慕被保护。可是呢我们没有去寻求神。我们是很渴望正义彰显，但是当我自己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忽略掉甚至不仰望神。所以讲是讲是有渴望没错，可是呢对象错了。所以饥渴要慕义啊，而且是神的公义啊，不饥渴慕到别的东西去了，这钱财啊权力啊或种种很多东西啊，包括人际关系，我们觉得说把人际关系搞好了，有关系就
没关系，
就没关系了啊。所以但不行啊，你有关系你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正义或真正神的公义还是我们最终要渴望的一个对象，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想说，你那个饥饿感要到怎样的程度才会感受到，或是说对于一种这种渴望，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吃这个东西很好吃，可是当你吃多了或是常吃了，甚至那个因为你吃的一个更 价格或价位更高的东西以后，你就会看不起那些粗茶淡饭了，对不对？
对呀、啊，嗯。
所以我们在渴望的过程当中，这个饥渴的真正的目标也是我们这个动机啊，我们要去调整的。
嗯哼。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饥饿的过程当中，真正达到一个饥饿的目的的时候，你就发觉那个可以得到饱足的，就是三生海味了。
嗯。
啊，这是让我们看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在乎的东西，其实是真正的是健康营养的。
嗯，我就想到很多时候，信主久了呢，家里就有很多本圣经，常常不读圣经，
不同版本可以对照的圣经。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摆在那边当装饰。
是，但是我听说在一些比较对基督教比较逼迫的一些地方，有人能够拿到一本圣经，哇，几乎是全村的人啊都可以一起来读的，
嗯，
他们宝贝的不得了，所以每一个人读了之后就开始口诵，大家把它背诵下来，
嗯，
因为他们很难得能够拿到一本圣经，
就要把它存积在心，
对，
对，
没错。
那我们现在因为随手都有圣经了，
对呀、啊，
想要的时候再说，那永远都不想要，因为不饥渴。啊，这就是相对来讲对神的话也是一个提醒。
嗯，
啊，我们不觉得需要就是反正随手可得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珍惜啊，因为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想要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神的话，有圣经可以读，那真是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但很重要就是那个饥饿感要出来，
是
啊，所以就随时都可以，就不觉得或者是零食吃太多，哇，糟糕了，所以属灵身体就健康就出问题了。
嗯、
好，要饥渴的心来仰望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从这个今天来谈八福里面，我们先谈到饥渴慕义的一个开场或是一个破题。那么当然更重要，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看看如何在饥渴慕义当中得到饱足。在下一段在分享之前呢，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也是借着诗篇提醒我们如露切慕溪水啊，歌名就是如露切慕溪水，我们一起来听。
行了那么多的道，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为您带来如露切木溪水这首诗歌。诗歌的作者叫做纳斯君，在一次的禁食祷告的操练当中，他到了第十九天，上帝透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来感动他。他也在后面的歌词当中用自己的文句来回应神。神透过这次的经历，让他从过去的其他的追求到转向神，切慕神自己。
这是真的用身体去操练饥渴慕义啊。
是是，因为他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只能喝水，他就发现原来他是这么需要水，所以当他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写了这首诗歌，就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如露切慕溪水，那也一样禁食祷告先饿个几天，或者说经历一下，因为身体会提醒我们，对，那就是一种操练嘛。当然不需要到那种程度，你也可以感觉到因为我们要饥渴慕义神的恩典。那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这句话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的这个教训，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有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一定会供应。
不是说饥渴慕义就有福了，那没得到饱足那不是更惨了，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有教导说可以得到饱足是因为神的供应，包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来谈到在经文当中有哪些可以提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经历到饥渴慕义而且得到饱足的这些教导或是一些属灵的喂养。
我自己因为喜欢背诵圣经嘛，特别我喜欢背诵诗篇，所以诗篇第十九篇啊有提到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而且接下来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皇下滴的蜜甘甜。我就一直想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经历到诗人所说的这么的甜蜜。有一段日子我真的经历到了，我真的在每一次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好像很自然的让我觉得心中非常的喜乐满足，好像就觉得喝了蜂蜜一样的甜蜜，真的很特别的感受。所以就像这个上面讲的，当我饥渴在寻求神的时候，神真的就让我满足了。
是在属灵生命当中得到满足，
是
不是一边吃喝蜂蜜然后一边读圣经
不是
但有那种感受啦，对不对？
是是
真的在一边读圣经的时候说一边喝蜂蜜水，那倒不至于要这样子做。可是我们真正可以领受到属灵的生命当中是比吃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对，
这是属灵上面的经验啊。好，还有呢，在诗篇，我相信很多诗篇都是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给他的帮助。对，
在诗篇的119篇105节说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雨恩有一次在搬新家的经历里面，因为搬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在骑脚踏车回家的路上真的没有路灯然后就是真的发现我脚踏车上面的那个灯就是我脚前唯一的灯，照亮那前面的一小块路。那我觉得在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黑暗的时刻，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是什么，那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格外就渴慕说，上帝，你的话语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到底要怎么走下一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当中也体验到一些关于生命的事
这就在黑暗当中渴望有光，就是渴望神的话。很好，这也是一种体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孩子们背经文的时候常常只是把这个经句叫他们背下来 没有生活去体验，但是有一个好处，等到长大了以后生活去体验的时候，哦，那神的话语更真实，
神的话就会自然而然从他心中出来，让他体验到说，哎，原来以前背的是真实的，神真的是这样成为我随时的帮助。
对，因为当下小孩子你不能解释的那么多，他也没那么多生活经验，对，对，可是你把它背下来，就像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把它摆在他心里面，哇，以后他就能够饥渴慕义，他就得到饱足了。
对，
好，还有没有在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提醒或是教导的？
想到说撒该这个人其实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表现吧，他所做的事情包含他期待看到耶稣，他因为身高比较矮看不到，他爬到了树上为了要看见耶稣从那里经过，然后并且当耶稣看见他说要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他想要把公义还给别人，他知道过去他做错了，他说他要把他一半分给穷人，并且他过去讹诈了谁，他要还他四倍。那我想他看见了自己的不义，然后看见耶稣的拯救，看见耶稣的义，以至于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我是想到原来的撒该一定是非常寂寞，他什么都没有，只有钱，因此他真的是太孤单了，他觉得自己过得很痛苦，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发现耶稣竟然没有责备他，接纳他，爱他，愿意到他家去，这以前可能他家都没有客人，现在耶稣竟然来他家做客，好像上帝那个公义的光就照亮他的心了，他就发现以前那些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他觉得以前他做错了，这个是神的光，就像刚才有人说的，就照亮在人的心中的时候，人就看见自己不义，他要成为一个义人，他就愿意把钱还给那些他以前讹诈的人，所以神的光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可以使人改变的。
撒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历史记载啊，在圣经里面讲的他的故事来讲的话，是蛮特别的。在饥渴慕义当中，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应用，因为他个子小。我一讲到撒该，我就想到我们家女儿小时候我们放的一些儿童的那个这个故事里面哈，就讲到撒该是大家都讨厌他，每个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啊，是出卖自己啊同胞的。那么在这当中，他有一个渴望，他渴望见到耶稣。那个头小嘛，没办法，只好爬到桑树上面，
是，
对不对？那看到耶稣，耶稣也看到他，但是耶稣特别指定说叫他下来到他家去，
叫他的名字，
哎，那就看到说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得到满足，
对。
而得到满足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原来是真的在做税吏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点贪污舞弊的事，
是。
可他感受到了耶稣的那个爱跟接纳，所以他就行公义了，他就说我讹诈谁，我就还给他，还给他四倍，还把一半的捐给穷人。那这样子的一个饥渴慕义，结果是要散尽家产的。你就发现那个钱财，他以前很在意的，现在不在乎了。他真正渴望是神的公义，而且是神的慈爱，在他生命当中，在他家庭当中得到了一个发挥，或是得到了一个回馈。那他就做到这样一个反应啊，果然这饥渴慕义的他已经得到满足了。他也得到耶稣基督的接纳，好，这是蛮特别的，因为他真的渴望，他如果不渴望就不会爬到树上，爬到树上就没这回事了，
对，
他继续做他的坏人，
做他孤单的人，
是啊，那就是继续讹诈嘛，对不对？好，感谢主，他饥渴慕义就得到满足了。还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或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可以来做一个回应的？
在路加福音的18章，耶稣也提到了一个比喻，讲到的是有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一个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税吏。诶，又是税吏。那法利赛人呢，就自以为自己很好，他对上帝的祷告是，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做不好的事情，也不像这个税吏，他的祷告好像比较是在检视别人，审判别人。那然后又述说自己一个礼拜禁食啊，然后献上多少捐钱这些，但是税吏的祷告是求神开恩怜悯他，他是个罪人。那我觉得在这样的里面，其实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是税吏，而不是那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那唯有知道自己的不好，才会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求神的帮助。
对呀、啊，那个法利赛人根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
我没问题，
对，我没问题，我好得很，那我来这里是要炫耀而已，并不是真的来寻求神，不是认为自己需要神的救恩。所以税吏他看见他自己不行，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有需要，他来到神面前求神的饶恕。这样的过程当中，真正需要神的人才能够得到宝足咯。
嗯，这两个人其实也是很强烈的对比，
对、啊、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来祷告就有点像那个法利赛人，
嗯，
我们虽然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是饥渴慕义，可是那个感觉就是自以为意嘛，
是
啊，跟神讲的一些就是我做得很好，
其实我还不错啦、嗯、我有稳定聚会啦、
啊、
我有服侍哦，
还有奉献啦、
啊、我还来祷告，对不 对, 对，你看所以没有饥渴慕义，那是自以为意，
是
啊，但是我也来到神的面前，给别人感觉我在饥渴慕义啊，我在寻求神啊，
嗯
啊
嗯，
那这样的人不用得到宝足，因为他已经是不缺乏了 啊,
对
啊，而且他不认为自己缺少，没有饥渴慕义、嗯、那个税吏啊，当然因为税吏一直是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是不被看好的，是、嗯、他们就是讹诈人，就不对的啦啊、嗯、就从他们工作或者他们的身份来讲就是被排斥的，可是他也知道自己不对，
嗯，
所以他渴望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
嗯
啊，这就饥渴慕义，饥渴神的公义能够赦免他，或者是神的慈爱啊，在审判的时候能够
怜悯他。
那这个当中呢，反而耶稣讲说，这两个人祷告，谁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的？
税吏
是税吏嘛？
嗯，
因为他真心渴望神的这慈爱公义的彰显，
嗯，
所以他来认罪悔改。那这是饥渴慕义的典型的上面两个强烈的对比，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就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一样来祷告，可是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饥渴慕义呢？还是我们只是行礼如仪？因为法利赛人每天都要做的嘛，而甚至觉得做这个是表现给别人看的，
立场公式、
啊、嗯，那没有真正在渴慕，好，所以既然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还不如我们就好好的照耶稣的教导，我们是要饥渴慕义的，这样我们就得到宝足，否则来了也是白来了、
嗯、是，
所以内心的态度跟动机也是很重要的，
嗯，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有没有这个缺乏，我们有没有渴望神的公义，这都是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来分享的。好，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对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必得到饱足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教导，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呢？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时间的关系，我们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